俄乌生变，美欧同佢系咪会开战呢？习反常，露咗马脚。日本支持修改非核三原则，最快半年做出核武器。李在明唔去北京啦，南韩改由国会议长出席九三阅兵。伊朗总统访问白俄罗斯，加强国防合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川普总统当地时间19号接受 Fox 新闻采访的时候话，他认为普京已经厌倦战争，但是哪个都讲不埋，普京亦可能不想达成协议。20号，俄罗斯方面表示，如果法国或者德国派军队进入乌克兰，他们将成为俄罗斯的敌人。有专家认为，俄乌可能唯有在战场上打下去了。观察人士担心，普京想计推迟俄乌谈判进程。俄乌和谈两大基本问题，一是领土，二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现在两大问题都没有进展。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分析说，虽然乌克兰现在不再坚持领土问题，但这个不代表泽连斯基就能够轻易放弃乌东。俄罗斯要求乌克兰退出顿内茨克防线，这个是俄罗斯一路都攻不落的。他希望透过这一次一切摧毁，如果乌克兰退出顿巴斯，乌克兰多年经营的防线就会失守，也就是说接下来俄罗斯要再发动攻击，乌克兰就根本没有抵抗的一个天险，一个防卫。所以可以看得出俄罗斯的什么企图，俄罗斯只需要照顾自身利益，关注对自身有利的条件。普京两大亲信分别就乌克兰安全保障问题释放强硬信号。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在约旦表示，俄罗斯必须参加所有有关乌克兰安全保障的谈判，中方亦应该参与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说，俄方不接受北约部队以维和名义进驻乌克兰。郑钦毛教授说，俄罗斯提出这些条件令俄罗斯可以全方位掌控乌克兰并制衡北约。接下来普京访问北京会是一个窗口。拉夫罗夫这次又将中共翻出来，说维和要包含中共。那我就想，在接下来九三阅兵，也就是说八月底九月初，普京到达北京访问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讯息。看起来俄乌和谈前景不乐观。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支持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但他认为川普无法划船成功，因为拜登政府在整蛊俄乌之间，错过很多次用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现在只能够在战场上决胜负。米尔斯海默日前接受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艾米古德曼专访时表示，俄乌不会达成和平协议，因为双方立场相差太远，又没有妥协的基础。乌克兰无法放弃顿巴斯，俄罗斯亦都绝不会接受西方给予乌克兰安全保障。俄乌之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乌克兰入北约，如果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但有来自美国的真正安全保障，这个实际上和加入北约是一样的，俄罗斯不会容忍这一点。米尔斯海默观察这一次川普在白宫和泽连斯基以及欧洲七位领袖的会谈之后表示，川普没想说出卖乌克兰人，他想做的是令到乌克兰人认识到现实，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最好的结果是现在解决这场战争。解决方案当然对俄罗斯有利，因为俄罗斯在战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川普希望解决这场战争，但他做不到，因此川普正在试图慢慢从这场冲突中抽身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推动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而且川普不打算参加。川普在阿拉斯加会晤普京的时候，现场亮出 B-2 轰炸机等军工武器，展示美国军力。未来如果普京继续拖延，美国是不是可以想好像轰炸伊朗一样袭击莫斯科呢？郑教授认为可能性不大，西方如果能够直接诉诸武力， 咁早就打啦，早就参战啦。毕竟俄罗斯仲系一个核武国家，基本上系着眼于美国嘅二级制裁，当然主要针对俄罗斯已经濒临崩溃嘅经济。咁其实俄罗斯而家最大嘅弱点就系国内嘅经济情况。虽然俄乌和谈仲未有出现曙光，不过川普呢一次插手，仲系有更广阔嘅意义。时事评论员文超认为，川普用两步改变世界格局，一是用美国同欧盟、日本等国的贸易协议改变世界经贸体系，令世贸失去作用，甚至走向瓦解，而共产中国就只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脱离，走上内卷的道路。二就是川普促成俄乌谈判的过程，就是世界安全体制转型的过程。川普贸易协议最后剩低两块硬骨头，一是中共，另一个就是印度。印度在经济上没那么依赖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坚持在美俄之间搞平衡。因此川普要解决印度经济问题，要先搞定俄罗斯。因此川普的经济布局和安全体系布局在印度这里出现重叠。文超说，川普和乌克兰欧洲领导人一起讨论俄乌和平进程，这个又将联合国瓦解了。美国不再将这些问题拿到联合国安理会上辩论了。2025年走到现在，世界已经出现很大的变化，经贸和国际政治体系的重构对中共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习近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托的就是世贸和联合国。而家中共正全力准备九三阅兵，想对内对外营造自己强大的假象，但同2019年相比，而家呢种炫耀唔起作用，因为中共嘅环境依托已经冇啦。讲完呢啲国际大事，我哋先嚟放松一下，关注一下自己同身边人。插播一段广告，等下翻嚟我哋继续倾下习近平。他啱先做了一件令海内外瞩目的事，但观察人士说，事件背后另有真相。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飲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习近平20号出现在拉萨，陪同阵营隆重，包括王沪宁、蔡奇两大常委，还有李干杰、何立峰、黄小红、胡春华等政治局委员。不过时事评论员江心哲看完习近平抵达拉萨的影片之后说，习近平的身体不好，他在飞机上落圆梯的时候手扶着那个扶手，行动慢吞吞地走下来。央视特登将镜头拉得好远，要特别注意睇先至能够睇到。而王沪宁、蔡奇等人走落圆梯咧就好轻松，都唔使扶住个扶手嘅。江心哲认为，既然习近平能够去拉萨，咁最近佢入301医院嘅消息应该就唔系真嘅，因为如果习近平住院嘅话，冇乜可能咁快就出嚟。时事评论员梅凌霄质疑，西藏处于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容易诱发或者加重心脑血管系统负担。习近平脑血管曾经出现过问题，是非常之不适合去西藏的。而且现在北京在筹备阅兵，习近平竟然去西藏参加一个并非是必要的庆祝活动。按照央视报道，这次虽然说是习近平带团，但中央代表团团长不是习近平，而是王沪宁。这个都好奇怪，是不是？习近平在拉萨特别会见了西藏的中共政法干警代表。江心哲说，这个有点不寻常，因为在政治上政法干警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 一般唔会会见嘅。呢一次黄小红亦都陪同会见，讲明咗习近平对政法干警高度重视，可能同佢最近嘅军权旁落亦都有关系。另外，习近平前段时间到各地考察，都冇视察部队。呢次佢见咗拉萨驻军嘅军官代表，但冇去军队嘅驻地，张友侠冇陪同。江心哲话：按道理讲，呢一次习近平到西藏，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应该陪同，显然佢哋嘅关系紧张。江心哲话：习近平权力系唔系稳固，唔能够从呢啲表面嘅活动嚟观察。今年中共官场出现一系列嘅乱象，比如中组部长李干杰同中央统战部长石泰峰对换职务，呢个系中共历史上从嚟未有过嘅怪事。仲有最近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被拉，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被免职，特别系大量军队高层落马，呢个都讲明习近平嘅权力不稳，独裁者唔可能发生咁样嘅事。习近平前两个任期内根本冇出现过咁样嘅事。如果睇到习现身西藏，就认为佢权力稳定，呢个系对中共政治嘅不理解。听众朋友点样睇习近平访西藏呢？你认为呢个反映佢仍然权力稳固吗？路透社8月20号报道，日本自民党议员松川留依3月在英国参加高层双边会谈的时候表示，日本同欧洲一样，都需要为本国防务承担更多责任，不能够像过去这样过度依赖美国。日本被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等核武国的包围，日本亦都应该部署核武，这个是一个之前不敢想的选项。不过松川和其他四位资深自民党党员说给路透社知，自民党议员现在正在考虑怎样加强核保护伞的可信度，他们建议修改或者重新解释非核原则，允许美国核武进入日本领土。议员们说，非核原则不是立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松川表示，2023年7月一隻载有核武的美国潜艇访问南韩，这件事广为人知，日本可以有样学样。核武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禁忌话题，不过现在日本在跟美国两年一次的闭门会谈里面开始探讨怎样在核战争中合作。日本计划购买新型远程导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摧毁敌人的导弹发射基地，并通过情报和监视系统支持美国的核任务。双方还制定了详细计划，确保在核紧急情况下能够有效协调。一位同首相石破茂亲近的资深议员透露，日本最快可以在6个月内制造出核武器。中共9月3号将在北京举办纪念抗日胜利80周年活动，南韩将由国会议长与原籍代表出席。综合韩联社等报道，与原籍20号在议长办公室接见中共驻韩大使戴兵，正式收到出席活动的邀请。早在7月初，中国就传出邀请李在明出席纪念活动，但南韩方面始终没有回复。总统办公室人士表示，现在与原籍确定出席，李在明自然就确定不会去了。李在明23号将访问日本，和首相石破茂会面，25号将前往美国访问。20号伊朗总统培泽斯基安访问白俄罗斯，和卢卡申科会面。白俄罗斯通讯社 Belt 报道称，两国总统同意在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伊朗和白俄罗斯都是普京的盟友，俄罗斯现在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核武，伊朗给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伊朗和白俄罗斯都受到西方制裁。根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准备帮助白俄罗斯化解这一类制裁。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